下面请郭真弟兄读经，经文在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。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。
请听神的话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读经完毕。
感谢神的话语，接下来请林海牧师为我们证道。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在困境中能够喜乐吗？
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很感恩啊，能够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去年其实叶弟兄呢已经邀请过我，但是我去年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。我2022年六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二十几年的白血病的药要换了。到2022年十二月的时候呢，我突然两腿只能走100米。到2023年一月中旬，确诊我两腿的主动脉啊严重变窄阻塞，因为我不能够适应新药的那个副作用。那么去年2月28日呢，我先做左腿的那个手术，但不成功。到8月18日的时候呢，我又做了右腿的大桥手术。哦，那个是很大的手术，伤口大概有60多公分吧，手术仍然没有成功。那么去年12月5日呢，我又做了左腿又做了一个手术，前三个星期知道这次手术呢还算好，但在这一段纠结挣扎的期间呢，神就是用哈巴谷书，特别是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来对我说话，让我在困境中学到生命的功课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经文了，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们当作不少人应该是很熟悉的，是吧？但都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那如果发生了，我们常常认为啊，在困境中能够喜乐的应该是什么？灵性很高的，信心很大的，就像先知，那肯定不是我。即使我是牧师，但如果我们了解哈巴谷书的背景，我们去通读整本书的话，而不是所谓的几节经句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想法其实是错的。今天呢，愿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光。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前行的力量。即使我们正在经历人生的苦痛，让听的和讲的都能得到生命的亮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下面呢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哈巴谷书的背景。那先知哈巴谷的信息呢，是在南国犹大将要灭亡之前。同时期的先知还有谁啊？耶利米、纳洪和西番雅。当时南国是吧，面临内忧外患。犹大国的内忧是什么呢？就是领袖和百姓啊，已经背离神， 社会中道德沦丧，罪恶遍地。哈巴谷书的内容很可能是发生在什么约雅敬王的早期，巴比伦入侵犹大之前，大约是在主前609到605年之间。而约雅敬的父亲是谁呢？是很有名的约西亚王，他是一个敬虔的君王，特别我们知道他是什么，进行了宗教改革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宗教改革没能真正改变百姓的心。当他被埃及王尼哥所杀的时候，继续他做王的是谁呢？是他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约哈斯，另外一个就是约雅敬。他们都是倒行逆施啊，前者只做了3个月的王。所以当时的社会是充满了是什么？各种的罪恶、不公义、不公和不义。如果我们去读耶利米书22章17节啊，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约雅敬，你的眼和你的心却专顾不义之财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残暴。同时犹大呢又面临外患，他是面对什么强大凶残的巴比伦的威胁。主前612年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，他们建立了什么新巴比伦王国，和马代联军摧毁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，而亚述就迁都到什么哈兰。主前609年的春天，埃及法老尼格二世啊，他率军北上援助什么末代的亚兰王。哎，约西亚就是在米吉多平原拦截埃及大军的时候呢，结果他战死在什么沙场。法老尼哥就扶持了约雅敬为傀儡王，从此犹大成为了埃及的什么藩属国。到了主前605年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什么巴比伦马代联军啊，在著名的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亚述和埃及的联军，亚述帝国从此灭亡。尼布甲尼撒呢，他是趁机追击，把埃及法老赶回埃及，然后夺取了整个那个地区的控制权。犹大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是什么巴比伦的藩属国。同时尼布甲尼撒王呢还掳走了犹大王约雅敬，还部分圣殿的器皿，包括当时的耶利米在内的什么一片的犹大贵族。这是第一批人被掳。那我们要来看哈巴谷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先知呢？其实他不是。如果我们基督先知说，你看啊，他与其他人不同，神的话并不是什么先临到哈巴谷，而是哈巴谷对神的作为不满，他向神什么发问，神的回应才临到他。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一开始不是一位是什么属灵的先知。哈巴谷他有两个问题，是同时神两次都回应了他。1章2到4节是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神啊，你的时间不对哦。那我们一起来念2到4节。神啊，他说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诡秘和强暴在我的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你看这里是什么？哈巴谷他对神什么心里很不爽。哎，犹大国是你的国啊，现在你看罪恶遍地，哎，我都看见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不是公义的神吗？那义人受苦你也不管吗？神啊，你做事为什么老是慢半拍啊？ 哈巴谷的话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你看今天我们的西方社会也是离神越来越远，我们也常常有这样来责怪神，或者我们现在人生困境中也常常责怪神。其实这次生病啊，我也有什么不少的疑问。我说神啊，换药前我不是祷告了很久，求你让我知道该不该换这个药。你看现在我们中文堂也是发展的关键期，为何让我这个时候生病啊？我应该照顾我太太，怎么现在要让她来照顾我？所以你看我们人在困境当中，我们对神都会有什么很多的疑问。那五到十一节呢，是神第一次回答，他说我会兴起巴比伦人来审判。那其实我们应该问，哈巴谷这么不属灵的问题，如果我是神，我会回答吗？哎，我想我不会。但你看我们的神啊，他回答了。一章五节，我们再来一起念。五节是这么说的：耶和华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了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其实啊，神早就告诉他们是吧，我会这么做的，而且我会用什么残暴的巴比伦人，只是你们不信。哎，如果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在一百多年前西西家王的后期啊，神已经发出了警告，但是没人信啊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巴比伦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邦国。你看同期的先知耶利米啊，之前也发出警告，也没人什么当回事，因为那时候亚述还在，埃及他们认为似乎更强大。但现在是什么？巴比伦已经攻占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，他的强大，他的凶残已经为人知道了。所以神对犹大的审判是什么？已经来到了眼前。所以我这次生病啊，神其实也是警告过我，但我忽略了。2022年9月的时候，我去一个教会讲道，讲完道以后呢，一位姐妹特别有感动，她上来为我说，我要为你身体祷告。我很感恩，但是我没当回事，因为我身体没觉得有什么事情。12月份我又去讲道，他又为我祷告。那个时候我只能走什么100多米，但我还没有当回事，我以为是什么，这是腰椎的问题啊，可能神经压迫。所以我们在抱怨神的时候，常常看不到什么，神其实什么早在提醒我们了。那么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哈巴谷问神啊，你的方法不对哦。好，我们再来读1章12节开始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的圣子啊，你不是亘古而有的，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惩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整治人。你眼目清净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没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看，当神的方法不符合我们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会什么抱怨责以神做事的方法。但是你看啊，哈巴谷很聪明啊，他首先说话的时候，他先抓住什么神信实的属性啊，保本，然后对神进行什么反驳和反讽。他说神是圣者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会信守与以色列所立的约，神子民不会被灭绝。哎，先抓住，然后他发出质疑，神啊，你的方法不对哦，怎么能让什么更恶的人，更残暴的巴比伦人来什么审判我们呢？哎，接着他开始反讽了， 神啊，哦，可能你的眼目啊太清洁了，所以你看不见什么巴比伦的恶，否则你怎么会让大恶人来审判我们呢？你百姓有罪，可是我们比他们好多了，更何况你子民中还有像我这种信靠你的人呢？这不是也是我们常有的问题吗？我们说，主啊，你怎么会让这种品行的人当领袖，做我的老板？言下之意，我们常常认为我比他们好多了，而忘记了我自己也是恶，也是个罪人。当我们自以为意，一旦有能力有机会的时候，所做的可能一样也让人失望，特别我们是让神什么大失所望。接着哈巴谷愤愤的要看神会怎么回应，是否神真的会做这种的蠢事吗？所以你看二章一节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列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什么伸冤。你要知道守望所本来是做什么派什么用处的，守望所是什么，是为百姓警戒的。你看看哦，有没有敌人来入侵？现在变成了什么？哈巴谷站在上面，要看神啊，你怎么回答我？所以，当我两腿啊查出严重堵塞以后，其实坏消息是什么？是接二连三。没有高血压的我，有一天血压突然升到了什么220，我要去急诊。去年2月28日。我的左腿手术做了又不效果又不好，祸不单行的是我做了手术以后我一定要吃血液稀释药，但是我是白血病人，吃了以后我开始胃出血，需要频繁输血，差不多4个月我只能吃半流子，也没胃口，还便秘。每天晚上啊，我因为右腿的问题我要起来好几次，所以睡眠很差。你去看啊，吃喝拉撒走，这些人最基本的功能都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知道是什么他们的重要性，是不是？那还没结束，接着我查出什么心脏积液，腹部也有不少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的右腿的手术是一拖再拖。我问神，说啊，现在教会最需要人啊，你好像让我的问题是什么越来越多，那我们要问对这么不属灵的问题和人，神会回答哈巴谷吗？神会回答我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那个神第二次的回答，2章2到4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他对我说，你将这牧师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牧师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希望，虽然延迟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延迟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在这里，你就看到神首先命令哈巴谷是吧，哎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把我告诉你的话明明的告诉犹大人。然后我们看到神的保证，神一定会使用什么巴比伦人来审判犹大。但是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，他用了一个字啊，是延迟。其实神延迟了很久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神还在给子民什么，其实是警告，是什么，给他们回转的机会。但是如不再悔改，审判很快就会临到。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，是神对义人的应许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哎，这是一句很圣经当中很重要的话啊，在新约当中 都引用了这句话，引用的是什么三次。它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义人不是靠什么行为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做好事被神称义，而是什么信靠神被神称义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罪人没有人能够靠行为达到是什么神的标准，唯有信靠神才被神称为义。然后这里提到的第二个重点，信，信它包含的是什么忠心和信实的意思，也就是持续相信啊，持续这个字很重要啊，不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到过吗，一次信主就永远啊称义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，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持续信靠神的人才是义人，虽然义人也会什么有软弱，但始终会信靠神。第三个重点，他说得生，也就是说当神审判的时候他们能够活着站立得稳。哎，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就特别能够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着耶稣基督。你看啊，持续信靠耶稣的人啊，当我们面对任何的艰难险阻的时候，都有永恒的生命。然后神在这里他就发出了对巴比伦的审判。那二章四到五节，神对巴比伦的他的罪啊，他是一清二楚。他说他们自高自大，心术不正。哈巴谷认为神不清楚巴比伦的罪，其实是嘛，神对巴比伦的认识远超过人对他们的认识。然后二章六到十九节是什么？神对巴比伦发出了审判，他用了五个祸灾。六到八节他说的是什么？掠夺者反被掠夺。九到十一节他说是征服者反被征服。十二到十四节他说行强暴的反被强暴。十五到十七节羞辱人的反被羞辱。十八到十九节他指出了他们所拜的偶像是虚无的。其实神在这段话当中他道出了什么？从古到今一切强权的特质和他们的下场，这是重点。然后你再去看啊，二章十四到二十节啊，是让我们看到神使用巴比伦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他是要让人认识耶和华才是真神。十四节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也就是说神要世界认识啊，他才是什么荣耀的一位。这个世上有能力的国家、公司、个人，他们都想彰显的是谁的荣耀？自己的荣耀。但他们的荣耀有一天都将像不可一世的巴比伦一样，在公义的神面前化为什么乌有。二十节他是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有一天世人都当静默在他的面前。但无论何时，每一位信靠神的人，我们都要常常静默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你看啊，听了神的默示以后啊，哈巴谷哎，突然他没声音了，然后再发声音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生命是什么被改变了。那我们要问，神看中哈巴谷的是什么？哈巴谷的问题也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眼目专注在我们身处的环境。当我们专注在身处的环境的时候，在困境中啊，我们会对神有很多的疑问、不满，有太多的为什么。按人的常理，对这么 不属灵的哈巴谷，神不应该回答他使用他。那么我们要问，神看中他的到底是什么？哈巴谷的名字意思是什么？拥抱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。那我们要问，到底谁拥抱谁？神看中哈巴谷啊，就是他在任何的时候都是真诚的拥抱神。哎，你去看我们刚才说的，哈巴谷呼求神的时候拥抱神，对神有责意的时候拥抱神，对神不满的时候他还是拥抱神。然后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喜乐的时候也是拥抱神。所以这种的拥抱不只是真诚，还需要什么？勇敢。这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哈巴谷他是我们的榜样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，其实是什么？是神自己热切的拥抱哈巴谷。就面对真神信靠神的人啊，神会什么？热切的拥抱他，陪他走过我们人生信仰的什么高山低谷。这是我们信靠的神。所以我这次啊也是学习哈巴谷是什么死缠烂打拥抱神。我在死缠烂打当中是什么进最后进入在神主的面前，愿主的心意成全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再看哈巴谷他生命改变的起点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在拥抱中，他的眼目从自己身处的环境转向了神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啊，第三章的时候完全变了，在困境中他开始什么赞美并靠神喜乐。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哈巴谷，他从内心发出了对神的赞美。一到二节时他开始祷告了，我们一起来念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琉璃歌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惧怕这里的意思就是敬畏。哈巴谷现在是什么？完全谦卑下来，他从内心敬畏真正公义的神。然后他说愿神的旨意成就，就是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这句话常常被我们用得不恰当，我们常常用它来求什么？主啊，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，你来复兴我。但是你去看哈巴谷的上下文，神的作为首先是什么？审判犹大。哈巴谷知道是什么？神是公义的神，愿神的公义在犹大彰显。但是他也知道神审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复兴他的子民，但是复兴要经历什么摧毁的痛苦。你首先是要有经历拆毁的痛苦，然后他求神在审判中赐下怜悯，因为他知道这位公义的神也是什么怜悯的神，就求神在彰显他公义的时候赐下怜悯，因为犹大是他的百姓，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当我敬慕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神这次让我生病的美意。首先这次生病啊是神的爱，他让我透支的身体这告诉我你要休息了，否则我一定是什么打着服侍神的旗号死撑到底的人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其次这是神的管教，当我静默下来看到在繁忙的服侍中 我看不见自己的属灵危机。所以我们在繁忙的生活或侍奉中，我们很难是什么静默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次生病让我静下心来学习，把眼目从环境转注在神的身上，并反省自己，学习生命的功课。然后我们看到在静默中啊，哈巴谷什么开始思想神的心思，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为，三章三到十五节，特别是神带领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和入迦南时的他的大能、他的怜悯的作为，让哈巴谷再次确信是什么神的信实，神所说的必定会应验。这也让我想起神在我太太和我身上二十几年的作为，他让两个晚期的癌症病患者能够活到今天。当我静默下来，更看到这次生病中阻碍的彰显。你看，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持续的祷关爱我，并且在什么教会付出。我太太拖着她疲惫的身体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作为公立医院的病人，神让我轻易的转到了最好的血液科医生手下。我这次右腿手术虽然一拖再拖，但主刀的那位主治医生是位主治医生所以你回过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其实神的恩典是什么够我们用的。然后我们看到哈巴谷的他信心的是什么开始升华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经文3章16到19节，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人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消理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教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。同样站在守望所，你看2章1节，哈巴谷什么是对神愤愤不平，在这里转化为对神的敬畏战兢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是什么我们的旨意，所以他安静等候灾难之类的来临。他知道巴比伦军队来临时的严重性和可怕性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我们可能是什么没了工作，事业失败，吃了上顿下顿不知道在哪里，得了可怕的疾病，孩子偏行己路，或者婚姻陷入困境等等。按理说这些事都是应该让我们很沮丧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，是不是？更不要说我可以有喜乐。但现在哈巴谷却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词，转折词，然而。然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，在艰难的处境中能够喜乐。原文喜乐这个字是什么？是狂喜。所以为什么能够这样，我们要问的，因为我们的神。哈巴谷的眼目从环境转向了神，从而他坚信神的应许，一人必因信得胜。不论困境多么艰难，神都会拥抱拯救持续信靠他的人。 最后哈巴谷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动的比喻，鹿行走在高处，你看、山的高处往往是什么陡峭危险难行的，但因着神的恩典，鹿能够什么稳行在高处。而义人也是一样，在最艰难的环境中，神都会坚固他们生命的脚步。正如罗马书8:38-39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所以当圣灵让我从内心明白哈巴谷书3:6-19后，并且让我看到主对我一路的不离不弃，我释怀了。你看，我和太太决定什么，每天靠着神喜乐，然后我们就去买了一辆是什么轮椅车，那样我可以推着车走得远一些，我太太也可以推着我什么，我们就可以看看外面神创造的世界。之后呢，我也不再纠结我身体的问题，手术拖了多久，因为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。我要学的就是靠着神面对每天的挑战。我右腿手术前的一周，我难得吃了一次外卖的那个叉烧和红肠，我就腹泻了一周，但我心里很平安。我做手术前啊，护士测我的心跳，我才64跳，护士很惊奇，他说马上要做大手术，你怎么这么平安？我说感谢神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平安是从主来的。由于这个手术很大，医生用了3种的麻药，所以等我醒来后啊，奇迹出现了，我突然什么吃喝完全正常，感谢主。我的手术的刀口很长，按照常规呢，麻药过后我一定会很疼，所以医生早就为我准备好了很厉害的点滴的那个止疼药，只要我一疼马上开机。但没想到机器突然不工作，又没有其他的备用机器，护士们就很急，我就祷告了。我祷告后我对他们说，我祷告了啊，不用止疼药。他们瞪大眼睛看着我，真的？我说真的，在医院我真的没有用一滴止疼药，感谢神。而这一次走路的康复是很艰难的，其实我的脚我根本什么不愿意站地，那个疼啊，不只是疼，你这种感觉很不舒服。但我又不得不什么站起来走，我就咬着牙，与我太太一起啊，推着那个小的那个老年长者啊，有很多用的这个推车，我就说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所以我就是靠着神什么每天坚持的手。那接下来又面临一个问题，手术是否成功是吧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我要6周以后我去做那个 ultrasound 做 B 超。其实做的时候我当场我知道就不成功，为什么呢？我大脚的血管没有打开，当时我只是愣了一下，那很快我就平静了，因为我知道是什么，主会伴我同行，也会让我不断的学习靠他面对每一天，因为他才是我灵魂的马，即使医生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到11月底，我又再次做两腿的检查，检查之前我又祷告了，我说主啊，最好让我圣诞节前啊不要再做了，但是你要让我做，我还是会顺服的。我去做了检查，医生当场安排我做手术，我左腿3处地方堵塞超过75%。所以12月5号我又做了第3次，但是我一点都没紧张，也没有什么不开心， 哎，我说神啊，你肯定会带领的，我就交给你了。所以真的靠着神，每天能够喜乐，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功课，而且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。那最后总结一下，在困境中如何喜乐，我们要明白主始终是什么，在拥抱信靠他的人。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这种不变牺牲的拥抱，主愿陪伴我们走过人生之路的什么每个春夏秋冬。在任何的环境下，我们也是什么要拥抱我们的主啊，主拥抱我们，我不让他没用的。无论是我们哭的时候，是笑，是抱怨，是沮丧，我们都要去什么拥抱主。主会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身处的环境转向他，让我们看到他美善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而拥抱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，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是什么系统的灵修。因为主的话语有生命，光这个还不行，然后我们每一天要操练什么，靠主学习以信心前行，无论在恶劣的环境，相信主的应许，一人必因信得胜。这不容易，但这值得学习，因为活出生命才是神所喜悦的。让我们彼此互勉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愿你今天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任何的状况下都能学习拥抱你前行。特别是今天在困境中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对你说，去拥抱爱你的主，那是你的出路，唯一的出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